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我们知道很多最近从中国回到澳洲的旅客呢，以及住在这里的人，可能都会自行先行的隔离14天，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。那么这些人在家里面是如何去生活的呢？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内，他们又如何去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呢？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几位在家进行自我隔离的华人朋友。第一位是 Lily。
哎，你好，我刚从苏州回来，然后一回来呢就得到了很多志愿者的帮助。因为自我隔离期间基本上就是闭关不能出门，所以说他们志愿者爱心小分队的帮我送了很多蔬菜日用品，生活的全部都有。我基本上是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，列清单，然后发给相应的区域的管理的志愿者，他们就会采购好东西放到我的家门口，非常感谢，真的是足不出户。
刘先生，您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呢？
1月27号晚上。
在刚回来的时候有担心吗？
有，还是有的，毕竟是我们从中国这边发生的嘛。然后我们过来的压力呢，就是我们到澳洲这边孩子一个读书的问题，怕影响孩子的学习。然后我们那个因为是刚刚过来一年嘛，身边也没什么朋友，然后考虑到这个自我隔离，应该这个生活上的一个生活用品的采购问题，就担心这些问题。
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
解决了。后来因为我找了一下这个墨尔本的一个紧急救援群里面，哈哈吧，找了他，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，然后哈哈他主动的说这个问题，他来想办法给我解决。因为我那个时间点，那个时间可能有点晚，他把采购的物品放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小花园旁边，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也抓得比较好，怕坏嘛，所以说可能也很晚放到我们家门口，也特意的这个送了一些这个香蕉给我们家孩子吃，所以说非常感动。
现在我们又接听了墨尔本的 Tracy 陈女士的电话。 Tracy 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我是1月29号的上午回来的，回来之前呢就心里有了准备，所以呢就已经通知了教会的姊妹，他们也很乐意帮助我，说会负责帮我买菜，买食品，然后送到我家门口来，我再过去取。所以呢我一回到来以后，下午就帮我买好了蔬菜啊，水果啊，还有鸡蛋啊，还有牛奶啊，逐步的把它送到我门口来了。所以我觉得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困难和问题，目前来说没有。
这段时间在家进行自我隔离会有一定的压力吗？
说实话真的是有一点压力，特别是刚从国内回来嘛，那边的情况可能要比这边要糟糕的多，所以说我们回来以后就是自主隔离，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。一开始回来是担心自主隔离的话没有吃的怎么办，因为毕竟回国有2周多，然后冰箱里面都是空的。但是后来呢受到志愿者的服务，我觉得心里很暖，就是目前是没有压力的。因为在家里的话会注重各种消毒，以前没有做到的可能现在都做到。
比如说让孩子多洗洗手等等之类的，是吗？
对，洗洗手，然后都是要洗好多遍，然后放那个视频给他们看，教我的女儿看那个冠状病毒的绘本故事，然后他们自己都有注意。
当我特别想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到我的后院里面去打扫打扫啊，浇浇水啊，我就自己就没有再出去公园啊，暂时就不出去了，就是这样，不要给周围的邻居造成心理压力和一种恐惧，就是克服，我想还是可以的。
小孩登陆以后没有再学习，我们可能让孩子在家里面学习，看看书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过来是准备去考试校嘛，然后也在家里面针对这些学习的东西给他补一补课，这样子的嘛。
像大人呢，像您和太太呢，在家里面
也就是看看书啊，看看电视，做做家务，陪孩子玩。对，总的来说这个感觉还是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换位思考。因为国内的人其实比我们压力紧张的更多，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要比他们要轻松的多，好的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幸运和幸福的，一家人在一起 一家人健健康康。
我和孩子，我们基本上还是按照学校正常的时间起床。孩子们通过 Compass 看学校里面有发的消息，或者是根据他每天的要学的那个课程表，我是要求他们每天按照这个来自主作业或者是自主预习。学校这边目前呢有发信给家长，就发 email 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心态还是要调整好，只是针对湖北武汉地区回来的学生要求隔离，并没有要求就是说所有从中国回来的学生都应该隔离。
您的孩子自我进行隔离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上学的话，学校是允许的？
是允许的，我们只要在那个 Compass 上面请假就可以了，是父母自己的选择。
刚回来的时候有一段路程是从机场到家的，这段路程中您会经历到一些不一样的眼光吗？
说实话是有的。因为在我就是决定要回来的时候，前两天我就开始联络我平常就是接机的师傅。大多数人给我的回答是他们的时间已经排满了。当然我也相信他们是排满了。我就觉得很无助，因为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行李箱，如果是到了机场再打车到家里的话，我怕是遭到拒绝的。后来我在我们志愿者的值班群里面，我发了一个消息，可能是牢骚吧，我是说如今接机的师傅真的好难找。我从昨天晚上打电话或者是微信联系了整整两天，没有一个师傅愿意来接我。后来我突然收到一条消息，然后就问我没人接吗，我来接你，就是我们志愿者群里的志愿者。我当时真的好感动，你知道我打了两圈电话，然后又是微信各种聊，以后都没有人来接我，我觉得很无助。然后突然一条消息跳出来，真的是很感动。然后我自己做志愿者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根本没有想过有人要来回报我，但是我这一次真的体会到了，感觉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。
刚下了飞机我就戴着口罩，没有把口罩脱下来，在想就是说戴着口罩可以防别人，也可以给别人一种保护，假如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把病毒传播出去嘛。所以我是戴着口罩出来的。但是我发现我出来以后，在等那个 taxi 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周围的乘客都没有戴口罩，所以呢我戴着口罩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。后来有连续好多部 taxi 我排在第一位，他们应该来载我的，但是他都不来到我的面前。比如说我在八号位前面就没有人，按道理就他应该第一部车应该来到我八号位接我，但是他们都在九啊十啊十一就停下就不来接我了。 taxi 那边有一个机场的地面管理人员，他们要求那个 taxi开到我这边来，但他们就不开过来。有一部车停到九号位接的那个人，后面那部车就停在十号位上，然后我是自己走过十号位上去的。然后那个车呢还不是太愿意载我，那个司机不愿意打开车门来，管理人员他就过去让他要打开门来，要我要上他的车。上了他的车以后，我除了他问我地址以后，全程都没有交流的，就是这是觉得比较特别的一次，因为以往偶尔坐坐 taxi 都会跟司机会有交流的，就是我也明白对方可能也会很紧张，就是然后他打开了车窗，这也很正常，打开了车窗然后有通风。
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，就是说如果我不进行隔离也是可以的，反而会省去这些麻烦？
有想过，但是我想因为国内都已经就说要求，不管是我们在广州的还是在乡下地方的，都已经有要求所有人都不要出去，都不要走亲访友，即使在春节也不要聚在一起。挺戏剧的就是我十九号的晚上才到广州，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消息，所以心里挺后悔的。如果我说要是我早一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。我是十九号那天回到广州白云机场的。但是十九号那一天同时就有一个武汉的乘客乘飞机从武汉到广州，广州的白云机场又坐了飞机去了纽约，然后在纽约他发病了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接触到这种很隐性的这种病人，所以也不能肯定自己有没有中招，有没有染上。从这个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角度出发，还是自觉一点吧。 希望大家都好哦。
这个问题首先是要一个自我保护，也要保护他人嘛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嘛。
嗯，
这种病毒它是会传染的。
嗯，
一传染过来，如果我们华人在澳洲传染给别人，给别人带去了一些麻烦，这个肯定在媒体上可能会针对我们华人说一些负面的影响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听到这里，也为自己华人争一点光嘛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